好，大家晚安。我们的若望福音导读到了第六章啊，我们上一次结束了第六章一开始的两个故事啊，真饼奇迹和耶稣的在海上步行海面啊，那是到21节，但是我们已经读到了51节了，我们从22节读到了51节，就是这一个真饼奇迹之后的发展啊，就是耶稣开始跟那些人谈论他这个奇迹的真正的目的。当然耶稣做的事情总是让人很难啊，很难明白他内在的根本的意义，他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去解释。那更困难的是这些来找耶稣的人，他们心中抱着一些目的啊，那简单的说就是吃饱喝足就好啊，其实也我们也不能怪他们，一般人就这样子的嘛。是生命的急需先顾好就很好嘛，但是耶稣要给的东西是更深层的更深刻的部分，他们就一般很难去理解，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困难了。那我们确实不用再练，我等一下可以导读会再慢慢的练，但是我们知道先看这一个22到51节哈，那我们怎么去给它分这一个段落呢？我们简单的可以这么，我们前面知道是耶稣蒸饼，然后呢他们就叫门徒们先走，耶稣在海上走，对不对？然后呢耶稣突然间上了船，他们就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然后接着是第二天的事情。那很多人当时呢就是并没有跟着耶稣走嘛，对不对？然后第二天他才发现门徒们跟耶稣不在，他们会去找耶稣。好，那这是所以22到25节是他们去寻找耶稣，那基本上那是一个过渡性，就从这一个奇迹的故事要转变到现在耶稣要谈他为什么行这个奇迹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说从奇迹所引发的那个言论，这是一个简单的过渡，从22到25节。那接着呢下面我们就要看那个几个特别是主要的动词啊，从24到31节，如果各位读一下就发现那主要是寻找啊，这个很清楚。你看第24节，群众们发现耶稣根本都不在，他们就去找耶稣，对不对？啊，他们往格法翁找耶稣。25节，他们找到了耶稣。啊，然后呢，26节，耶稣你们找我是为什么？就是那个关键动词是寻找啊。我其实一直在跟学生们就是神学院上课嘛，我叫他们就练习去读。就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找出来，那是个重点，那也是我们可以看见作者要讲的东西。好，24到31节基本上那个核心的动词是寻找，然后呢29到47节呢那个关键动词呢就是相信了，耶稣一直问他们能不能够相信，或是该相信什么，这样子啊。比如我们随便看就知道了，这一个比如说第40节哈，父的旨意是看见子并相信子的有永生，啊，关键字是相信，啊，就从整个42到40，其实你注意读这个字是一直出现的，我们等下会读哈，我们再从我前面读过就太长了，今天不要再重新读一遍，耽误的各位太多时间。那最后呢，49到51节呢，又是回到那个吃的那个动词，啊，49节就是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死了。啊，然后50节说，谁吃过天上降下的食粮就不会死，然后呢，谁吃这食粮，51节要活到永远。啊，就是大家慢慢练习的阅读的这个敏感度啊。那通常这种东西啊，就我跟大家建议是，你读出声音来更容易发现，你光眼睛看很难看见，看见那个字一直出现，蛮有趣的，这声音会帮忙的。好，无论如何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个动词里面我们可以很好的那个分段啊，它分几个四个段落，但是我也发现其实这些段落里面从他们吃过东西，对不对，来找耶稣，也是叫他们从饮食呢转变到相信，他们呢一直停在吃里面，尤其讲吃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结果，你注意看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其实《望福音》这些故事写的那个内在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这样子。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在27到35节里面哈， 这边当然对我们而言，你读中文就很难读出来，但它外文是很清楚的翻译。希腊原文呢，它用的是未来式，啊，就是基本上比较是一种许诺，许诺的。譬如说二十七节说，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要为那什么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就是给你永生的，就是基本上因为还没实现嘛，所以它全部用的是未来式的动词。那这个，那么三十九节、四十节、四十四节都指向末日，指向末日，啊，那就是这个你可以看见，它整个语言你如果仔细读的话，这份我们就必须承认了，如果你懂一个外文的话，读那个外文圣经会有帮助，啊，就是我常常说，你看外文圣经啊，你不能说它翻译中文好，你很难讲的，除非要比较原文嘛。但在这些在动词的时态上面，我们中文就是不清楚。我们这么就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跟将来，但他们外文动词可以展现出来，很明的很清，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好，无论如何，这整段内容从22到51节呢，主要是耶稣讲话或者耶稣跟这些人的对话，他形式上是对话，但是讲话的多的是耶稣。那么我们可以按这个段落来看，就是我们看22到25节啊，犹太人找耶稣，好，26到29节呢，耶稣向他们要求信德，啊，要么信德。那接着呢，30到33节呢，犹太人呢要求神迹，也很有趣哈，啊。耶稣他们要信德，他们说你显什么神迹让我们相信你，啊，神迹啊。然后呢，37到40节呢是他们要求食粮，啊，那41到46是犹太人他们窃窃私议，啊，最后呢是结局，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这样子。我们现在读一下短短的，我先读22到25。好，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只有他的门徒走了，啊，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无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到格法翁去找耶稣了。当群众在海对岸找到他时，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各位还记得吗？这个是五饼二鱼的奇迹第二天的事情，对不对？那五饼二鱼是多少人吃饱了？5000人，男人嘛，对，女人应该还不算。那现在多少人上船找耶稣啊？他没有写，但你其实你想象应该是5000，对不对？那些人饭店没有旅馆啊，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啊，那个什么，那个海军出来，对不对？其实你注意很有趣的，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当然你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夸张性的笔法。但如果你注意读，这是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很多动物，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了，啊，我们读圣经太神圣了啊，很多我们说好笑的地方，其实好笑还是很神圣的，有很多人嘛来看的，我们都读不到，我跟那些就帮个一点忙啊，这是很有趣的东西，是吧？然后是怎么样？他们看见岸边有一条船在那边啊，他们也曾经怎么看过耶稣叫门徒们先走。对不对？所以留下一条船嘛，那个船还在，可是耶稣不在了。那他们，所以你知道，那个背后就是讲前面那个奇迹，耶稣走不需要船，对不对？其实很有趣的啦，你这一读的故事很有趣，它很多东西它是很环环相扣的，是很有趣的。什么？你看那好像那个船体的干嘛？好像没功能，对不对？其实有功能。有功能的，在写作上面是很有功能的。好，这边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这一个根据那个传统材料，我们知道五饼二鱼跟耶稣步行海面在对观福音也有嘛，这传统材料是有，只是若望把它编辑成另外的一个情况里面啊，他特别怎么样，他再一次肯定耶稣步行海面的奇迹。我们当然知道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强调，在马窦福音是什么，耶稣步行海面不都也走了一阵子，对不对？那是马窦的版本，马窦的那个他要强的重点。那若望呢？它不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文字来看，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整个去寻找耶稣的，你应该你基本上想象还是5000人了。 但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福音里面是非常多这种夸张的笔法啊，这跟事实上是不会真正发生的，你知道通通也那个海上也没那么多船可以坐，对不对？假设你像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最后那个诺亚福音那个捕鱼奇迹故事是有一条船可以坐七个人嘛，对，那你说五千除以七要多少条船嘛就稍微想想看，你知道那是一个夸张的笔法，所以不要把它看成那个就是每个字啊怎么都是真的。它强调的是很多人来了，好，然后怎么样呢？好，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先到哪里呢？先去那个这个真饼奇迹的地方，啊，他们看了靠近无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好，当然怎么这边还再一次展现了，很有趣。他说他这边有个小细节哈。无主住歇，人们吃饼，那个饼呢用的是单数名词，那五千个人只吃一个饼啊，就一个饼啊，虽然我明明知道是五饼二鱼，对不对？但这边只写一个饼，你当然知道是暗示感恩神事，要为下面的耶稣的言论先铺了路。你可以看，这是很清楚的。我们讲全部的福音作品，我们说都是神学作品。他要传达那个信仰的核心，这很简单，用文字就让我们去看到这个东西。好，那么现在是他们呢问耶稣一个问题：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那么很清楚怎么样？他们是不明白那个奇迹的意义。他们当然就不要提他们会相信耶稣是什么特殊的天主派来的人物，这太远了啊，很清楚。好，耶稣回答说了，二十六节，阿门阿门，对你们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又出现一次，对不对？好，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好，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他们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是信从他所派遣来的。所以天主要你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相信就好了，不做什么。好，所以耶稣回答呢，首先是什么？先揭露啊，群众他们的找耶稣的目的。当然他强调的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因着那个神迹得到什么了解嘛，或者更好说，他没有因为这个神迹去相信这个神迹背后愿意启示的事情。啊，神迹就是个，这我们跟我讲是我们的斯科本的翻译，它的原文就是记号。那记号是什么记号？要问这个吗？什么记号？那这个记号当然是这个真饼的这一个记号，让人看见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二十七节说的啊，天主圣父所印证的哪一位？啊，只是他们没有看见嘛。啊，但是呢，耶稣也不着急，也不排斥他们怎么样。耶稣是给他们进一步的邀请啊，透过一个教导说，你们不要再去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了，而要为什么可以存到永生的。所以群众们怎么样？他们来是什么？是追逐面包啊，饼嘛，对不对？像他们昨天刚刚很幸运的是完全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吃到饼的嘛， 对他们希望怎么抓住这一个新的真饼奇迹。我们这怎么讲新？因为在梅瑟的时代有马拉嘛，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知道麻辣什么样，也是天天降啊，对不对？天天降啊，降到他们到过了河开始自己种地可以吃东西为止啊，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来了一个人啊，天天给他们饼吃，对不对？那至少很好，就不用工作了，不用种麦了，对不对？好，可是呢，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奇迹哈，它本身这个所传达的背后的代表，那个真正的一个奇迹的意义，那个记号呢，就他们无法察觉出来。换句话说，他们无法认出这个奇迹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所启示的这一位。 耶稣的回答提到什么？可损坏的食粮和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当然是一个强烈对比嘛，非常强的对比。那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年代没有冰箱嘛，对不对？冰箱，而且很多人去过圣地嘛，对不对哈？在冬天可能呢，基本都很热嘛。那你现在看那个面粉做的东西蒸的饼，可以摆过一天吗？再摆不过的了，就酸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练天主经或者传统的犹太祈祷里面自用食粮，其实跟他生活连在，他们每天早上揉面烤饼，那每天吃够吃就好了。因为白酒都很难很难保持，天天冷可能融一点点，对不对？这样子好。那这边谈的是说食粮会坏，所以如果有一个让人超越生命的饥饿的经验啊，超越这个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每天担心受怕的这个食物会毁坏，所以如果有个人可以给我们一个食物是永恒的啊，让我们怎么样生命永远不会灭亡，那当然是很有吸引力啊，对不对？这当然是所谈的嘛，就是可损坏的食粮，就是表的是人生命中必然的饥饿，每天都会的，不吃会饿。我们说一讲一天正常吃三餐，对不对哈？再会饿，而且怎么样？这个生命怎么样？它本身就跟那个食粮一样，生命也会腐烂的，对不对？我们说每人都会死嘛，很清楚，对不对？所以现在那个永生的食粮，当然是指的永恒的，永远不会饥饿的。或者是永远不会被伤害的生命嘛？好，那个提出这样的对比，当然是为了要把人从这一个现世的可损坏的、暂时的，又引申到什么？到永恒的生命嘛？当然是要提升这一些人的生命的层次啊！你觉得耶稣怎么样？他接着就继续说什么是这个存留到永生的死？他说这个永生的死是什么？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这个文字哈，每个字都懂，那意思就不懂了，哈，对不对？那人子就当他们也听出来，耶稣讲了自己，也听出来了。那人子就可能是一个在当时的直接的听的感觉里面，就是谦虚的说法啊 ，somebody。啊，就不要讲自己，就把自己突然变成第三人的方式啊，有人会给你们东西吃，赏给你们的啊。那这个人子呢，要赐给群众食粮。那么当然，在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了，他指的是什么？将要真正实现的感恩圣事，那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理解的。那当时活在耶稣面前的人不会明白的，哦，这太困难了。那这段话，但这边讲的话呢，已经下面。他在52节以后就要解释这个，他就是这个食粮，要给人吃，给人牙齿磨碎的这样子。那这边还没有直接提，人只要赐给的。那他们还在想着说，这个人难道还是会每天要行这个奇迹吗？大概想着这个。我们下面下一段52节以后，耶稣可以更进一步讲是什么东西啊？那这边是先为那个经文呢。做好了一个准备。那么这个人子也跟各位提过，是双关的一个名词，一个是说啊，任何一个人 somebody 啊。但是呢，我们这边在整个的基督信仰背景，我们当然知道他谈的是那一个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里面所预告的嘛，那个末世性的人子，天主父要立他为做人间的审判者那个人子。只不过这个字呢，在因为它本身的文字本身。可以让人想到一般的生活经验，就不像墨西亚啊，有这么不像天主子啊，这么直接的有那个信仰的符号在里面啊，就比较是讲伤害影响不大的里面。那这个人子是谁呢？这耶稣还是说的嘛，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不，这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耶稣虽然讲得明白，对不对？那么听的人呢，也会说，可能很多人他们在不同的理解方式，那你说就算吗？对不对？你这是不是太吹牛了，或怎么样都有可能？因为就是他讲的话怎么样啊？那么天主圣父印证什么呢？也不清楚，啊，也不清楚，没所以那就是他们其实是问，在问，那我们该做什么？既然提到了天主，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 这边又有一个文字的小细节哈。那么我们该做什么事才算是天主的事业呢？那这边又是用复数名词，就是好像有很多种工作你可以选，或可能你必须做很多工作一样。那耶稣回答说什么呢？说天主要你们做的事呢，怎么样？很简单，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二十八节那个天主的事业是复数名词，二十九节是单数名词。哦，很清楚，只有一件，相信就好了。所以这个很清楚，就不再是一个实际的劳动的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说根本也不是伦理的问题。就是单纯的相信。我们当然知道嘛，相信耶稣，相信天主，当然包含生活的实践，但是那个相信本身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是路望福音和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他把信仰表达成这个一个工作或者是个事业，但是呢他谈的不是人的成就或人的贡献，而是人的态度啊，相信耶稣，就相信耶稣，或者说人跟耶稣的关系啊，用这个词，这个当然是一个对应式的回答。人们问了，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若望写的嘛，只用那个他们当时当然能够懂的一个名词，然后呢，从这一个现实的世上的一个生活情境，就转移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信仰。你可以看见若望福音里面的谈话，耶稣的话跟一般群众的话，一直是不同的层次，上跟下的差别。啊，是上下的。耶稣什么是先存的天主嘛？从上而来的，所以他来到人间，他不得不用人的语言，但是他用人的语言所传达的内容呢，还是天上的事情，哦，天上那个真实。所以在读这样要很小心去分啊。我们今天是面对这个作品了，我们已经有这个基督信仰背景，我们当然解释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我们要有点的同理心。当年耶稣眼前那些群众很困难的了，真的很难懂的。我们看下一段啊，30到33节啊，他们又说呢，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信服你？你要行什么事呢？啊，什么意思呢？前面那个真比奇迹不算，对不对？对，好，我们还记得吗？这个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保罗好像很清楚的，因为犹太人就这样子，他们活在这个背景里面嘛。好，那么31节，他们继续还振振有词，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纳，正如经上记载的，他从天上赐给他们食物吃。好，于是耶稣呢跟他们说，回答再一次和阿门阿门对你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并不是梅瑟赐给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由天降下，并且赐给世界生命的。你光听了33节，我们在今天的信仰里面很清楚了，谈的是耶稣自己，对不对？耶稣自己嘛，所以就不是面包，不是饼，不是玛纳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受过信仰的训练了。可那些人他们怎么会懂呢？不会懂的，非常困难。好，所以群众们的言语，他们的问话，其实是更显示他们的不相信，对不对？他们是越来越不信，可以这么说。就怎么样？因为他们要求神迹嘛，就是更一个神迹。好，那这很有趣的。好，在那个在犹太的拉比，他们会这么想的，说人们哈、啊、听从啊能够行奇迹的记号，人们应该听从他们看的奇迹。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先知，对不对？就里面有真先知，讲非常多先知嘛，对不对？那在先知书里面呢，是谁的话真正实现才是真先知？如果他的话没有实现，就是自己讲话。因为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嘛，真正代天主讲话的那个话一定要实现的。好，他说耶利米亚，他常常在他的讲，他讲别人假先知。那现在呢？现在在一直发展以后，犹太他们慢慢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在拉比传子说的时候，如果这个先知能够行奇迹，那是个很大的一个记号，这是个真的先知，那人们怎么样就应该听从他 啊，听从这个先知所说的。好，那当然这是一个犹太传统的。那这边看见的是要求神迹啊，他们又要求神迹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行了真饼奇迹之后。我们大概还有两种可能性去理解这个话。第一个怎么样？他们可能什么希望？哎呀，这个饼真的也许还可以，那这个不好吃，对不对？太干了啊，太干了，对不对？会不会有更好的面包啊？啊，这是一个可能性呢、啊，这可能性对。那另外怎么样？也可能就像马纳一样的嘛，希望是重复出现，一直实现。我们说他们希望耶稣怎么样变成面包皇帝，对不对？一样就有大概这个味道。那很可能这两种可能性大概是存在这个群众心里面的想法，因为要不然很奇怪，就是他们其实经验过那一个真饼奇迹的嘛，来看，就慢慢看吧。好，好，那么耶稣怎么样啊？就听群众们继续说，他说怎么样？他从天上给他们食物吃，又谈到马纳。这犹太人他们惯常对于圣经的诠释的方式哈、啊，透过这个他们就是回忆起啊他们的祖先，特别是伟大的梅瑟啊，跟他们那当时生活的历史，就他们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是要求说你能不能够行一个比他们祖先在旷野里面所经验过的梅瑟所行的那个神迹，天降马拉，跟那个比一比，你比那个成绩更大，我们就相信你，大概这个味道啊。那么在犹太传统一直很清楚，他们也是一种关于墨西亚时期的，说墨西亚时代呢是会跟梅瑟时代相对称的，相符合的，所以墨西亚怎么样会再次实行天降马拉的神迹。我们跟各位谈这一些东西，就是在犹太的经典，他们有一些记载。就一般我们大概一般的现在一般人阅读是比较没机会去读那些犹太的经师的作品，这查证这实际上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用那些犹太他们的背景里面所留下的一些资料，我们就说圣经外的资料啊，那么可以看见他们在希望墨西亚来的时候呢，就会再实现。那么现在他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了。啊，这个真饼奇迹怀，那会不会是那个就来了？你再做一次嘛，我们就知道你就是，大概这个味道，啊，这个味道。好，那耶稣回答怎么样？就是驳斥他们，说你们呢，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根本理解就错误了。所以他是用非常隆重的话说：“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很强调说给你们天上实际上不是梅瑟。”是我的父。好，他们当然也知，犹太人当然也知道不是梅瑟做，是天主做，对不对？这现在呢，耶稣说这个天主是我的父，这是很不得了的一句话，对不对？好，是我的父，因为呢，天主的食粮是由天降下而赐给世界生命的。好，这段话呢，群众就无法懂了。哦，他们完全不明白天降马纳的事情，不是梅瑟给，是天主亲自给。而现在耶稣讲的怎么样？他自己就是，所以他其实这是已经，我们这边已经开始看见，他已经开始要谈他自己生命的意义了。啊、哦，这是启示性的语言，但是群众们当然没有懂，所以他们三十四节说什么？主，你就把这个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这如果有的话，把这个天主的食粮你常常给我们吧。所以很明显他没有真的懂耶稣讲他自己。好，耶稣就继续说了，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啊。但是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有时候我常觉得啊，如果这个三十六节一直不讲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反应啊，因为其实三十五节是很清楚的，耶稣在解释三十三节嘛，对不对？不懂，可能他一直马上说了，这边不信啊，这样好，所以群众他们的特质是一直不相信，这个特质一直存在的。他们的回答是：主，你把这个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就是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是把耶稣看成一个。我们讲面包皇帝，他们可以要吃面包， 耶稣就给就好了啊，这样子可以说的面包自动贩卖机了，大概这个味道，对不对？好，那耶稣的回应是很清楚，那我更直接，我就是啊，我是生命的食粮。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什么什么，是在约翰福音常出现的表达方式嘛？那么还有我是活水，对不对？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善牧嘛。但那个还有更抽象的我是。就是亚威的名号，这边就出现这个，好，他也告诉群众怎么样要做出抉择了、那么如果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再也不会饿，再也不会渴了。好，这是若望福音啊最常见的那个基本的句型啊，一个启示性的语言，我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你们要做决定，你们来就会怎么样，对，你们来是个邀请，那你们做决定后呢，就一个许诺，你们就怎么样？所以来，那么就再也不会饿，再也不会渴。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启示性的高峰语言呐、所以耶稣介绍他自己是生命的食粮，换句话说，人要能够维持或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就只有经过他。好，他到这边还没有讲吃了。还没讲吃我喝我，没那么严重，但是已经慢慢他慢慢在准备了。你可以看那个语言的是一直在往前发展啊，在发展越来越直白的。好，那当然饥饿跟口渴是一个在困难生活当中哈、那个很大的困境嘛。我想我们中国人最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我们中国会讲出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我还记得这一个周星驰拍那个电影嘛，那个苏乞啊，对不对？那皇帝说你这个丐帮不解散，我很危险，丐帮解散是靠你啊，让我们吃饱就没乞丐了，对不对？丐帮有多少人数看皇帝，不是看我，这边是一样的啦，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饥饿跟口渴啊，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解除，那的确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最实际的问题。那其实在整个的旧约脉络也已经有非常多啊这些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都是相信天主。我们单单看到后来这个犹太人常常去回忆这个玛纳的经验啊，在圣咏里面可以读一下107首，这样读或出谷记17章那些玛纳的故事里面，他常常讲在那个灾难性的困境当中真正得到解救的方法是天主，我天主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边耶稣讲的话是什么？真正的那个唯一的排他性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是相信基督，相信他。那这个相信呢怎么样？在外在的表达就是听见耶稣的召叫来，也成了启示的语言嘛。到我这里来，你就不会饿。相信我，你就不会渴。当然这个决定是他们能不能够好，然后呢36节耶稣已经先指责过了，你们不会信的了，对不对？这是我的语气了，杜姐，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啊，这很清楚，这样子。其实这个很有趣的就是你们看见了我啊，那个我字啊不存在原文里面啊，其实原文是你们看见了仍然不信啊，那这个我就是我们是翻译的，为什么加进去要问那个翻译者了啊？他可能是这么理解的了，应该是怎么样？你们看见了，如果没有我的话，当然是那个真比奇迹了，对不对？你们已经经验过了，像你们祖先经验过麻辣，没多久就嫌它不好吃了，就为了故事嘛，对不对？很清楚嘛，一开始很高兴的，哎呀，我们还有鹌鹑肉可以吃，慢慢就发现，哎呦。太美，天天吃太不好吃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嘛，天天过年也很痛苦，对不对？一样的嘛，这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清楚，你们看见了，仍然不信啊、哦。所以这个我字就你可以做个标记的话，那原文不存在，这个蛮关键的。当然，我们就是我发现一些小的那些翻译错误，我都不无损我们这个前辈们的功劳，他们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们现在找别人错误很简单的了，对不对？要当时我们自己翻的可能错误更多。好，那接着看37节以后，他说：“凡是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以外。” 因为呢，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你注意到，其实前面从35节开始，耶稣是回答群众们说，主啊，你把这个神常常给我们吧。他的回答非常的长，对不对？一口讲来，其实讲的他讲的说，我就是生命的使者，那你们相信我就可不会饿，不会渴。说那你们灵不会信的，啊，就讲指责。然后接着就是耶稣继续说，啊，你可以看见他是继续从这一个36节以后他继续发展。那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是耶稣全部是启示性的言论了，几乎的对话的特质就不见了。啊，几乎变成一个他问小小一句，耶稣讲的非常多。那这边是很清楚。那耶稣前面36节谈的呢是你们不信，可是呢，从37节那个内容呢，耶稣还没有放弃，应该说他还在努力的希望群众们相信他。你看内容对不对？他还是他整个谈的内容是什么？是天主父要经由耶稣，天主父交给耶稣的使命。所以救援的那个最终的主动者当然是天主，没有问题的啊，天主啊，他们共同信的，耶稣跟这个群众都相信天主的啊。可是呢，耶稣跟天主的关系很独特嘛，哈、啊。可是呢，这个天主是绝对性的主动者，他现在怎么样？把子派遣来了，把子派遣到世界上，同时呢，把人交给他。我说耶，天主把天主子派遣给这个世界。啊，就给一切人嘛，同时把一切人交给耶稣，啊，就好像天主在做媒合的工作一样，在彼此交嘛，对不对？所以，那么天主只关心什么呢？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好，所以当然说耶稣来是为拯救一切人的嘛。好，我们知道事实上就是谁会失掉呢？是那些自己不要接受耶稣的人。那我们知道后来这相同的话发展到后来的望福音17章，耶稣在晚餐厅的讲话，他最后是祈祷嘛，对不对？他向天主父，其他的父就说了嘛，父，那你赐给我的人除了那个上王之子，我一个也没有失掉。我们当然知道他在那边把那个到了17章的这个脉络，就是从13章发起，对不对？13章怎么开始呢？是那个耶稣要进入晚餐厅，说什么逾越节快到了，对不对？耶稣怎么既然爱那些属于他的，爱到极点，跟他们一起用晚餐，对，那应该变成你在17章谈的那一个父所赐给我的人，应该就是13章里面所说的属于耶稣的人。那变成怎么样？我们只能说那12人。啊，虽然《路望福音》十二那个字不强烈啊，就是最小的概念。那些人里面怎么样呢？只有一个人失掉了，犹大斯嘛，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当犹大斯走了以后呢，耶稣讲这些话，然后讲完这个祈祷以后，到第18章的时候呢，那个群众们来抓耶稣，对不对？说你们找谁？他们找拉扎勒人耶，就是说你竟然找我，让这些人走，对不对？他在那个知道他自己面对死亡时，把那些人还保护着走了嘛，所以他一个也没死掉了。其实故事写得很小心的，很精彩的啊。那其实换句话说，天主子所关心的是怎样啊？他不要失掉任何一个天主父交给他的人。那我们这边当然可以想起另外一个，就是第10章善牧的图像，对不对？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一个也不失掉。你可以注意看，其实约翰福音它一直有着重复的写法啊，它相同的思想一直在不同的章节里面一直在讲出来的，讲直接就要读出来而已。但是我就是再重复一次，我们必须一次篇幅读得很大，才会想到那个东西，不然你想不到的，或者读了很多遍以后。好，那么当然这句话很清楚，这边也有暗示到说耶稣怎么样，他不拒绝任何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到他，但是呢，反过来呢，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人才会拒绝人，甚至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会跟耶稣自己一样经验到被人拒绝。所以我们在第九章 就读到了，对，谁如果要说耶稣是墨西亚，就会被赶出会堂。这边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思想，所以这边所提到怎么样，天主父交给天主，交给人子的意思，当然是什么？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天主父赏赐的信德。那当然，这个信德天主怎么给啊？这个不好说了啊，圣经就没有那么直接讲啊。其实还是要让人主动的听耶稣的话，相信。但是人的这个相信呢，还是天主给的恩典。不是我自己可以真正相信的。我们当然从事后来讲比较简单，就是说相信了耶稣的人啊，那么他后来能够一直在这种信仰上维持下去，我们比较可以经验到他会越来越经验到是天主给他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要离开这一个信德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人最近读过这个悲惨的历史，可能密读那个主教，对不对？被抓到了这么多的情妇啊，对不对？那很难过的事情。可是很多人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人就离开了嘛，不相信，不再坚持他的信仰了，就很清楚的，他是这个信德，就是他自己拒绝。那怎么样去天主给他在保护之下一直坚持在天主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好，然后最后是39到40节里面就两次都提到那个死亡的这个概念哈，或者是死人的复活。三说天主给天主子的，然后一个也不死，而且怎么样，末日要使他复活。然后呢，40节，天主父的旨意是使相信子的都要获得永生，而且在末日要复活。这边又很清楚，这说了什么？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生命的层次，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不是真正的那么完整的。当然，这边也看见，那39到40节这两次谈的都是谈到将来。我们前面在第五章已经跟各位谈过了，耶稣跟这一个在水池边那个治好瘫子以后的谈话，对不对？跟着他说，耶稣若望福音的那个末世是现在相信，现在就得到永生，那是我们现在进行式的末世论。但是呢，这个传统的在世界末日这个审判会发生的，若望福音还是在有一点保留的，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保也还保留到的。他当然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在人的生活的层次有一个未来性，但是他要强调的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那么现在就是永生啊，信仰都永生。好，当然我们在生命的体验上难度很高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相信耶稣以后，怎么还是会被人说遭到一些不当的对待啊，甚至于说叫烂啊，一些迫害还是有。那你说那个时候算是永生吗？那真的得有强大的信德才行啊。我们不要讲那么大的一个那个悲哀的成就，我们再来看我们在人间的那些一般的生经验的生离死别都非常困难了，对不对？都很难去在信仰中去消化这个事情。我们好多人说，很多人说家里面长辈或者是亲人去世的很久走不出来，一直回到巨大的哀伤里面，对不对？那是个历史嘛，我们当然不忍心责备谁，对不对？你可以发现就是很清楚，就是那个信仰要真正出现力量很困难，但你其实这个什么，就是说，其实说明这个人他还没有体验到信仰的真正的是什么回事。不是说不可以哀伤，不是，当然可以的，对，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你看到很多人就好久，甚至于就是引发出别的疾病或者困难的，那其实我们看了就有点就相反信仰嘛。啊，就大家都慢慢的练习了，这种慢呢，就觉得现在活着开始那个面临这一个，常想这一些身后的事情啊，可能会发生会容易过很多那样子。好，最后41节，啊，耶稣就对犹太人对耶稣窃窃私议，因为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他们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都认识吗？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窃窃私议，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记载，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那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我们应该想起第一章十八节吧，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你看又出现这一句一样的句子，对不对？十六节一样的句子，你可以注意到读的东西啊，都是序言啊，常常放到心上，这个字一直出现。好，那么现在犹太人对耶稣前面谈话，他们的回应是开始什么？窃窃私议啊！我们知道这是在整个的旧约传统，特别是在旷野时期里面，怎么样？大家开始对梅瑟表达不满的反回应。不知道感恩啊，开始表达，开始抱怨啊。那不相信的人，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提到是犹太人直接用这个方式表达，是他们抗议耶稣的，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你是弱色的孩子，我们都认识你啊。我最近看了不少这个大陆那些这个奇怪的抖音，那些那个就那个什么叫霸道总裁这个小短剧，对不对啊？就非常多这种东西嘛。这人就是好像一眼把他看扁了，不知道那个背后的身份有多高，不知道那故事一直一个剧情一直演，对不对？这边大概是类似这个情况。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个人这早就把你看透了，对不对？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个人，这边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对我们自己已经所看见的知识，就好像有很十足的把握。一方面说实在，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就我们对于我们已知的知识，当然就会觉得很肯定嘛，对不对？很肯定。但听见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怎么样去面对啊？这是非常困难。而且现在耶稣谈的话里面，我们耶稣谈的话其实都还不能证实什么。因为讲实在，就算那个真饼奇迹啊，在梅瑟的时候就已经实现过了啊，在犹太的历史背景里面，我们几乎要说不新鲜，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但你就用我们的经验去想知道，但我们现在谈的，我们现在谈就是我们讲的话跟不一样的。比如我现在教圣经导论，对不对？学生讲在讲，我讲了很多，你可以看过去怎么讲，然后呢现在呢不一样，我都会提出证明，有证据可以证明的。可耶稣的话没办法证明的，你只能选择信跟不信。那我现实的经验就是说，连我们这个给的证明，孩子不要信，我都没办法，对不对？那何况那个情况，这可以发现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我们现在跟我们本来的认知不同的，怎么样去有一点比较开放的态度？我们大概就得慢慢去练习。当然，我们知道听见新东西，别人给的证明不见得一定会对。怎么去有一个辩证性的努力啊，去正反合去研究嘛，看看或者好讨论嘛，对不对？但一味的只因为过去是这样就要坚持下去，那很困难的了，那非常困难。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对于启示，耶稣是启示的语言，人都是陌生的啊，这个陌生感啊是很强大的一个阻挡。怎么样可以克服呢？那只有靠信的。你就选择信跟不信而已，对不对？那这边也说了嘛，那么这谁才会达到信仰？被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就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读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真的是不容易了。好，那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好像有一点预定论。好，你说我不信不能怪我，天主父没吸引我啊，你怎么那变成怪天主，对不对？对不对？好，然后耶稣怎么样？马上就有一句话来澄清，他说：“而众人怎么样？要蒙天主的训诲。换句话说，一切的人呢，天主都教导的。当然， 教导的方式很多种，譬如说借着过去的先知，都借着我们自己现在眼前的各种老师都有可能。所以先知们关于末世所提的一些许诺有不少呢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人呢现在能够亲自听耶稣，那基本上从耶稣上是亲自听到天主，只是人们能够去相信这个先知一直预言的那一位现在来了，就是大家一直在等嘛，一直在等。有一个人说他就是，然后呢，他也行了一些记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从加纳婚宴啊，变水为酒，对不对？到这一个在加纳治好各方瘟的一个人的儿子啊，然后到治好一个38年的瘫子，然后呢，五饼二鱼的奇迹，和耶稣步行海面，这些东西，如果你看的话，其实够了。啊，可以是有足够的征兆，让人看见这个人的特殊性，或者他们也许可能就是。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得自己做决定。天主呢，也不是说就是你就相信就好了，他还是给了一些教导的。我们知道信仰当然是很清楚是恩宠，那这个恩宠是怎么样？是赏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的，而这个是恩赐呢，是给了一切人，没有人被排斥在外的。只有人不接受，那是没办法，就自绝于外。所以就是只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跟天主产生关系。那产生关系怎么样去更加强呢？经过耶稣。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你有点像这一个循环论证啊，这 tautology 里面，但是信仰里面基本上真的是，它在不违反理性的原则之下，它也无法用理性100%的证明，没办法，我们就只有说愿不愿意，要不要选择透过耶稣去相信天主。好，最后一小段这个结论的这段话叠了47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再一次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好，信从的人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好，到这边呢，我们这51节我们就暂时给它结束了。请你看他继续谈下去什么样，说好，谁吃这食粮就要生活到永远。那这个食粮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了，这个食粮就是我的肉啊，就更进一步，那更吓人的启示，对不对？我们先到51节这个段落这边。好，47到51节是我们说前面啊，整个从22到51节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那么前面在47节以前22到46节之间那些主题呢，这边短短的几节通通都重新出现一次啊，就你可以说它可以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一开始是很清楚的哈，隆重的方式来说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那一开始怎么样？就呼吁大家相信啊，就是要大家怎么样？现在做个决定，当然是他们自由的决定，也是不强迫，只是邀请。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就会怎么得到永生？换句话说，就得到永远的保护。那么这个话呢是非常肯定耶稣说的，怎么样？他把这一个自己的生命啊，自己能够带这个食粮带来的生命，跟那一个犹太人前面所提到的他们祖传的传统当中非常关键的天上降的那个玛纳，就是变成一个对立表达了。这玛纳属于地上的啊，吃了这个还是会死啊，所以他只在暂时让现世的生命里面饥饿可以得到一点饱足以外，但是呢，从天上来的这个食粮呢，它是怎么样？是生命的食粮。那这个生命是谁呢？是我。所以48节，我是生命的食粮啊。所以吃了我的人怎么样？就不像吃了玛纳会死亡。好，那48节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直接的语句肯定了，说第一人称啊，就是非常的我，非常非常位格性的发言，就讲了自己。然后呢，49节 到五十几五十节呢，他又换了，变成什么第三人称的方式啊？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吃过玛纳啊，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然后五十一节又回到第一人称我是啊，就这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转换，就让那个图像啊，在耶稣跟玛纳之间啊，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相信耶稣是耶稣一直在那边给的要求。那么吃玛纳和吃从天上来的食物，我就先说就吃耶稣啊，这个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边你看见又是若望福音它常见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我们看了很多的上跟下，光跟暗，这边就直接怎么样，把吃玛纳的人跟吃从天上降下的十二人做非常强烈的对比，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真正的去吃。当然就是你就还要问了，到底什么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耶稣说我是，到底什么意思？那下面五十一节耶稣会继续讲，我们知道他越讲下去人们越受不了啊，越难以接受。好，我们暂时先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综合性的回顾啊，就这一段话。就可以看见啊，这段话其实是冲突性非常强啊。耶稣跟门徒们的对话，我们几乎虽然说谈不上吵架了，就还是一种辩论性的一个谈话啊。那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耶稣怎么样呢？他一直重复的要求信仰，可是呢，他所得到的回应是重复的拒绝。啊，就耶稣的要求一直得不到。耶稣他每一次要求越来越大，我跟你这样讲哈，越来越大声好了，但是反对声也是越来越大，态度什么是越来越不相信啊，这错了。那么所以从上而来的，我们回忆到旧约里面那个智慧文学啊，从上而来的那个智慧啊，智慧在人间在地上呢，碰到都是地上的愚蠢愚笨蛋，笨蛋怎么样？说从天上来的圣言，到了地上就碰到一群聋子，但这个味道听不见的东西，无法打开心的。好，那么整个段落的那个总结，在最后面是很清楚，是耶稣说他是我们的食粮。那么吃的意思其实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所以饥饿和口渴啊，反而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啊，虽然呢，寻求这个饼或者面包可以让身体得到暂时的饱足，啊，就像梅瑟当年的帮助一样，肚子是填满了，啊，填满了，但是呢，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呢？他们还不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呢寻找耶稣，只因为耶稣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时刻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耶稣说的是，这不是真正信仰的根，啊，这是若望福音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特色。你可以回到，比如前面一开始，你可以看我们人只望眼前的问题，从玛利亚开始是这样的。玛利亚她只希望怎么让这一个在举办婚宴时的主人家能够脱离那个很没面子的情况，对，这不是耶稣的使命。这不是你的目的，耶稣也做了，对不对？一样的，玛利亚跟马尔大因着拉扎路的死亡，他们说什么？主，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他们只希望拉扎路这个时刻不要死，他们也知道他也会早晚要死的。我们基督要说什么？他们甚至说两姐妹希望什么？死在他前面，对不对？让拉扎路去哭，他们不会来哭他就好了。大概这个味道，对不对？可是很清楚，这不是真正的寻找那个真正的生命的耶稣要带来的真正那个生命。所以真正的那个不信啊，那个根啊，是怎么样？他们没办法从现世的肉体的饥饿提升到一个内身里面，内心那心里面最深的渴求。没有，那很困难啊！他们不明白，当然就不会去真正的寻找。所以，饥饿和有所需求本来只是一个帮助啊，帮助我们去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渴望的。只是我们人往往就到时候停住了，打住了。 啊，停住了。所以真正的饥饿呢，这边谈的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要抓住那个信仰，啊，抓住，抛弃我们这些自我的确信才行。那是，那当然就是我得有真正有这么高的，因为我们今天都就是悟道，对不对？要悟才行，你不悟没办法，这关系那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好，我们前面谈的那句话，44节的关键经文说什么？说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啊，那我呢，要在末日使他复活。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我是常常被各个不同的教父们反省的，非常核心的一个主题啊。那奥斯汀他这么说，他说，凡是被吸引来的人，啊，那么是不是就？相反呢，自己的意愿呢，好像是不是被天主强迫的啊？这个味道哈啊！可是呢，是他每个人其实怎么样，被自己的享乐吸引，而不是真正必要的。你看，其实奥斯汀的反省呢，有非常多是他自己生命的经验嘛，对不对？他其实一直在寻找这个快乐，寻找幸福，只是他对快乐、幸福的定义，他就还是他一开始停在人的层次嘛。很清楚的，所以他说有没有要想一想啊？想一想，一个人会爱，会渴望啊。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饥饿，他真正是无家可归，他大概会明白这边天主耶稣到底想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啊？这个当然是要看自己的生命的体验。那我们大概就得问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也得问我们自己渴望什么。我们也没有因为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感到饥渴过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直要反省的了。那我们现在其实所看见的这些宗教界，你看包含儒家那个少林寺的和尚，这教会的这些神父啊、主教们，对不对？那很清楚嘛，他们其实就是一样从上堕落嘛。换句话说，也没有达到这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层次，没有。啊，所以信仰只成为一个什么？用保罗的用那个地貌条前书的话，成为获得利益的工具，对不对？那很可怕，非常可怕。但我们知道人不好，并不是信仰本身不好，但是很清楚，人不好呢，会阻挡很多人接近信仰，那非常可怕的。我们大家都要想这个事情，每个人都要问的，对不对？就我们就每个基督徒都要问的，我们能不能有这个真正的那个。很深的渴望。当然你说像我们这些，你说像我们这个已经是不知道已经是在享受信仰好处的人，我觉得人的好处，对不对啊？我能不能够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啊，一不小心成为反见证，啊，那很可怕。那所以怎么样，每个人怎么样都是被天主教导的，其实这就是天主的吸引嘛，天主吸引我们。所以很清楚啊，所以44节这句话，这个天主吸引的哈，他并不是要警告我们，或不是要惊吓我们啊，说里面的天主不吸引你，不是的，天主一直在吸引我们的，他提醒我们啊，警告我们怎么样？很简单，我们该祈祷。所以奥斯汀说什么？说如果你还不觉得被吸引，你祈祷吧，啊，好叫你被吸引，被吸引。那我们知道奥斯汀另外一句名言就是怎么样，天主我除非找到你，我心永远不安。那其实在寻找的那个过程就是吸引了，其实我当我在努力寻找一个更深的渴望的真理时，其实就天主吸引我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意识价值嘛。但只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太困难点，就是我们知道它不是那么物质性的啊，也不是这个真正用理性理智可以完全证明的，没办法啊，这最后就是这一个跳下去，我就选择相信，我必须先选择先跳下去，我才开始经验，才开始有这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奥斯汀说，你信你就看得见，对不对？不是你看见才要信，你信就看见。但我们知道，但这个信仰一旦有一天不小心呢，可能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个信仰真的是不断的，是每天的抉择了。所以信仰是必须，如果信仰不能够一天比一天加深，或者说我一天比一天更愿意冒险的话，那信仰撑不下去，真撑不下去。 就必须练习。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那个神父一天到晚在那么严格啊，讲那么多，对不对？因为我清楚的，你这个一自己一放松啊，就跌下去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不是那句话什么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没那么比那个糟多了。一停就被冲回去了。可能你是我们讲你这个围山九日就功之一篑。真是这样子，我觉得信仰是这样，很难，你是努力很久，突然间就被打败了。你可以看见，我相信这些宗教人本来都是很认真的人呐、啊。你很难去想象一开始说一个小那个像释永济，跟本来一个小的那么烂情况，在开始去少林寺，他想要将来发大财，难以想象的，对不对？可但一旦开始这个在怎么的风起云涌都起飞的时候，能不能去想到这个信仰的坚持？啊，非常困难了、啊。那对我们基督信仰是一样的，任何宗教都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所以任何我们当然都得问了、啊，就你讲到最后，几乎都是有共同性的，不管政治，对不对？你说那个有政治理想的，一开始都很高尚，对不对？那现在看这个真正在你说在台湾的从政人物，我几乎来讲，我们当然没有人相信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嘛，几乎对不对？那怎么到这个地步的？好可怕！对，而且是个真的很大的悲哀。但我们可以，我觉得从信仰来看，我们就要问，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想想，在这个每天要想一想，我要不要继续下去？那我要继续下去，就得真的努力下去才行。好，这是我们这边很简单的到那个五十一节的前面段的谈的。那么耶稣就是要吸引人啊，要帮助天主吸引人，要认识的。他接着怎么样？他要讲的更直接的。讲什么是这一个生命之粮？他说我是生命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真正的感恩圣事的言论非常直白的哈，就是怎么样？要吃人子的肉，要喝人子的血啊！这个太惊悚了，我们下礼拜继续吧。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你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谢谢